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埃及。上一次课程我们学习了三个灾难，第一个是水变血灾难，第二个是瞎骂灾难，第三个是蚊子灾难。在今晚的课程我们将继续学习三个灾难。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个灾难。在今天晚上课程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灾难是狗蝇，出埃及八章十六到二十八节。遇水变雪灾难一样，天就吩咐梅瑟清晨时在尼罗河边与法郎相遇。梅瑟重复他的要求，放以色列子民离去，以便他们能朝拜天主。十六节，这是这个灾难开始的要求。出埃及七章十六到二十六节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让他们离去，使他们能够去朝拜天主。如果法郎拒绝，狗蝇要飞到身上充满房屋，法郎不例外，甚至人站的地方也满是狗蝇。这是在梅瑟和法郎谈话时他对法郎的警告，要求他让以色列子民离去。意外的是，在十八至十九节，以色列子民的生活地歌声不受影响。面对此情景，法郎应该认识到天主在他统治的土地上也有主导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法郎是某一个神的化身，他在埃及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因为他是既神又人的统治者。可是现在呢，天主在他统治的土地上有主导权，天主可以让狗蝇灾难降到埃及人、埃及全国，但是以色列人、以色列生活的地区歌声却是一个例外。在这里把以色列子民通过我的百姓与埃及人、你的百姓区别开来，这里明显的用是我的百姓，指的是以色列子民，你的百姓当然指的是埃及人。在这里通过这种限定式的表达方式，我的、你的，把以色列子民和埃及人区别开。虽然以色列子民现在还是法郎的奴工，但从现在起失去对他们的管辖权，不再由法郎来管理以色列子民了。或者是虽然他们生活在那个埃及的土地，法郎自然是他们的统治者，但是从现在起我们看到天主才是他们真正的统治者。这是在这里面把我的百姓与埃及人分开的一个根本原因。在后续的灾难中，兽疫灾难、冰雹灾难、黑暗灾难和第十个灾难警告时，也把以色列子民与埃及人区别开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四个灾难起，就把以色列子民和埃及人区别对待。我们记得在过去法郎也是这样对待以色列子民，他把埃及人和以色列子民区别开来。从开始就学习出埃及的兄弟姐妹一定会记得，当法郎限制以色列子民发展时，他采取的一个极端措施就是把希伯来人所生的男孩扔在尼罗河杀死。这是什么？这就是区别，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区别开来。 还有在第五章，当梅瑟和亚郎要求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时，他不但没有允许他们离开，反而加重他们的苦难和他们的负担。在这里也是把以色列子民和埃及人区别开来。那在这里，以色列子民是奴隶，是为法郎建造批通拉姆瑟斯或者做其他苦工的奴隶，没有任何的权利可言。明显的是啊，把以色列子民和埃及人区别开来。那当天主行这个灾难的时候，在18节B清楚的提到，为叫你知道在地上只有我是上主，这是灾难要达到的目的。像水变血灾难也是一样，在出埃及7章17节B在那里说到，如此你必承认我是上主，和瞎马灾难出埃及8章6节B一样，为叫你知道没有谁相似上主。还是再回到原来我们讲到的一个难以解释也让我们难以明白的一个神学课题，就是为什么天主使法郎心硬。其实这就是天主使法郎心硬的一个答案，或者答案之一，为叫你知道在地上只有我是上主，如此你必承认我是上主，为叫你知道没有谁能相似上主。这是天主在埃及显示众多奇迹或者实行众多灾难的一个原因，或是天主为什么使法郎心硬，为的是让他知道我是上主，以色列子民的天主。因自己也深受狗营灾难影响，法郎开始让步，允许以色列子民中断工作去祭献天主，在23节。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请求的结果是粗暴拒绝，可以看出埃及5章4到9节，甚至更加重他们的以色列子民的苦难。法郎的微小让步隐藏着精明的算计，他要求不可去旷野，只可在此地，24节，也就是在埃及祭献天主。从现在开始起，法郎开始让步，有谈判的余地，但是他尽量的还是把以色列子民留在埃及，并且去压榨他们，奴役他们。去旷野祭献天主，在梅瑟被召时已提出作为与法郎谈判的首要条件。在出埃及3章18节这样说道，上主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现今请让我们走3天的路程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举行祭献。这是天主在召选梅瑟时就让他在与法郎谈判时要提出的条件。那梅瑟和亚郎初次见法郎时正式的提出，在出埃及5章3节这样说道，希伯来人的天主遇见了我们，请让我们走3天的路到旷野里，向上主我们的天主献祭，免得他用瘟疫刀兵击杀我们。这是在梅瑟被召选时和去初次见法郎时已经明确的提到，在他们离埃及之前他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到旷野里去朝拜天主。那在灾难叙述过程中，梅瑟同样的在提出这个问题，祭献天主，那也就是去敬拜他们所信仰的神，那当然是把他们信仰的神和埃及人信仰的神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祭献不在埃及地上，而是在其他地方，在旷野。那到旷野里去祭献天主，从出埃及3章18节提起，那在前面我们也提到，这里面包括着3个要素。第一个要素 也就是常常提到的，包括在这里也提到希伯来人的天主。希伯来人的天主这个表达方式只出现在出埃及，确切的说只出现在律法郎谈判时，在出埃及的3:18、5:3、7:16、9:1、13:10、3:3。这是一个特殊的表达方式，这个表达方式只出现在与法郎谈判允许以色列子民啊离开埃及的时候。请大家看这个课件，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表达方式，突出天主与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只出现在天主和以色列人或希伯来人之间，和其他的民族没有任何的这种关系。这是去旷野朝拜天主的要素之一。那第二个是到旷野去，意味着在埃及之外，通过走3天的路程表达出来。在前面讲出埃及3:18时已经提到，3天指的不是一个时间，3天的时间，而是距离，也就是在3天所走的路程。这是第二个要素。第三个要素，在埃及祭献天主不可能要走3天的路程到埃及之外，这是在谈判时要求法郎允许以色列子民到旷野去朝拜天主包含了这3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是表达以色列子民和天主的特殊关系，用希伯来人的天主来表达。到旷野去，也就是不在埃及。第三个，为什么不在埃及？在埃及祭献天主啊是不可能的事，所以他们啊没有在埃及祭献天主啊，在埃及祭献天主这是不可能啊存在的事。虽然法郎没有满足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的要求，但至少有所让步。梅瑟现在有底气反对法郎的决定，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在这之前，如果你读啊出埃及，特别是在读啊梅瑟和啊法郎谈判的时候，你会发现梅瑟都是以一个请求者的身份出现。可是从现在呢，梅瑟和法郎的地位啊在慢慢的啊转化。转化的结果就是梅瑟不再是一个请求者了，而是作为一个平等的谈判对手。所以他告诉那个法郎，绝不能这样行，因为我们给上主我们的天主所献的祭物是埃及人视为不可侵犯的。若是我们在埃及人前祭杀他们视为不可侵犯的东西，他们岂不用石头打死我们？22节。梅瑟明显的这是在向法郎提出条件，这在原来是不可想象的。那现在梅瑟已经成为法郎的平等谈判对手，他拒绝法郎所提出的条件来回应他。那首先我们来看梅瑟在这里提到，如果他们在埃及献祭结果是他们用石头打死他们，实行在以色列通常用于违背信仰的罪行，实行在以色列通常用于违背信仰的罪行。这两天我们在新闻中看到，当美国撤军之后，塔利班在阿富汗又开始掌权。那在2001年，也就是911事件之前，塔利班曾经在阿富汗掌过权。那时候你常常可以在新闻中听到一些骇人听闻的案件。那这个案件都是以把你那个吊死，或者是乱石打死方式来执行。其中在伊斯兰或者是在塔利班执行的这个 案件中有一个就是通奸罪，如果通奸你被抓住要用乱石打死当然这是非常骇人听闻的。那在以色列过去也有实行这个刑法，通常指的都是用于违背严重信仰的事。比如说出埃及记的13章7到12节这样说道，如果你的兄弟、你父亲或母亲的儿子，或你的儿女，或你的爱妻，或你视如性命的朋友，暗中引诱你说，让我们去侍奉其他的神吧，而那神是你和你的祖先素不相识的，是你四周离你或近或远，由地极这边到地极那边的各民族所敬拜的神，你不可对他表示同意，不可听从他，也不可怜视他、顾惜他、袒护他，务要将他杀死，并且你要先动手，然后全体人民动手打死他，你应用石头砸死他，因为他图谋使你离弃领你出埃及地、出奴隶之家的上主你的天主。这样全以色列人听了必然害怕，在你中间不至做出这样邪恶的事。在以色列，如果你崇拜邪神偶像，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那在申命记的法律要求以色列子民，如果有人去朝拜邪神偶像，应该用乱石把他打死。当然在生活中并没有完全的去执行或者是否去执行。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以色列子民包括那些国王通常是朝拜邪神偶像，他们是这个崇拜邪神偶像的主导者。比如我们熟悉的那个约西亚国王，他从主前640年到609年执政，他最大的功绩那就是从耶路撒冷圣殿和从全以色列清除邪神崇拜，并且改革朝拜的法律，所以在列王记下对他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他可以被称为是一位圣王。这是梅瑟在和法郎谈判时他提到，如果他们在埃及祭献天主，他们会被用乱石打死。那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单说在今天已经难以解释了，今天已经不能够准确的解释为什么以色列子民的祭献之物为埃及人是禁忌。直到今天，一些动物在一些民族是信仰图腾，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牛在印度我们常常把它称为是神牛。牛在印度教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之所以这样，因为牛是某个神的化身，另外也就是印度教的众神之一的克里什纳神在放牛的牧童中间长大，因此牛像母亲一样被宠奉。那为印度教徒来说，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印度教徒来说，牛不单是神的化身，当然它也给人提供重要的食物来源，当然最重要的就为印度教徒来说就是牛奶牛奶可以来喝，可以做成酸奶或做其他来用甚至我们在新冠肺炎时也会听到新闻，我们会莞尔一笑，那就是印度教徒他们去喝牛尿，用来治那个新冠肺炎的疾病。当然说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出现，那就是他们对于牛的这种宠奉并且他们也相信这个神牛或者是圣牛，它一定提供特殊的能力来保护人保护他免受疾病的侵袭。这是牛在印度教中它拥有的地位。那在埃及的信仰中，公牛和公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可能是出埃及记十章二十四节的意义所在。那在那里说到，法郎召梅瑟和亚郎来说，你们去朝拜上主吧，你们的孩子可与你们同去，只把牛羊留下。如果我们就直接来读出埃及记十章二十四节，可能会想到这是法郎和埃及人想要占有以色列子民的财物。其实它的意义并不在于这里，它的意义是可能是与埃及人对牛和羊的这个宠奉有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公牛和公羊。比如说阿比斯神，埃及的众神之一，他的化身就是一头公牛，那对他的宠奉就是死后他的尸体也要制成木乃伊。如果一个人在死后他的尸体被制成木乃伊，当然这是至高的宠敬。所以在埃及人中，死对人来说不是一个禁忌，死为人来说是一个至高的转变，那就是要把它制成一个木乃伊，让它以美好的形象留在这个人世间。比如说法郎他们被制成木乃伊，并且被埋葬在那个金字塔里面，这些金字塔绝大多数都是法郎的陵墓这是公牛和公羊在埃及人中扮演的角色。所以在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来解释为什么以色列子民在埃及献祭为埃及人是一大禁忌，这可能与他们祭献的牲畜牛羊有直接的关系，那在埃及人那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此灾难，法郎也请求梅瑟为他祈祷，但是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意象，就是一个祈祷的要求。当然这个祈祷的要求明显是指向灾难的结束，那就是请求祈祷，没有提到意象，但是这个请求明显的指向灾难结束。灾难结束的时间由梅瑟来决定，表明他与法郎的地位开始反转，甚至警告对方不可再食言。自狗营灾难开始，梅瑟不再是卑微的祈求者，而是天主的全权使者。灾难结束后，法郎还是心硬，不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那我们在这里来看法郎心硬。那在这之前我们已经看过天主使法郎心硬。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四灾难，也就是狗营灾难中天主使法郎心硬。在第四灾难中，心硬是法郎自己是心硬的主体。在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八节说道，但是这一次法郎还是心硬，不肯放百姓走。那到现在我们已经在第四个灾难中看到了五个法郎心硬。那在第一个灾难中有两个法郎自己是心硬的主体，心自己是硬的主体。在第二个灾难中法郎自己是心硬的主体，在第三个灾难心自己是硬的主体，那在第四个灾难中法郎自己是心硬的主体。这是我们到这里讲的心硬的主体。那现在我们接着往下来看第五个灾难。第五个灾难也就是受益出埃及记的九章一到第七节。在人类的历史上发生过众多的重大瘟疫，这些众多的重大的瘟疫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为我们来说有切身的感受，也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新冠瘟疫。从2020年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瘟疫何时结束，何时这个病毒 变得越来越弱化，像流感一样，也许还需要一年半载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所以让我们祈求天主使这个瘟疫早日结束，当然也祈求天主赐给我们忍耐，使我们有毅力去面对这个灾难。这是人类历史中的瘟疫灾难，包括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次的新冠瘟疫一定会改变历史的进程，这可以是肯定的。至于说影响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几年之后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看出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场瘟疫一定会影响历史的进程。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影响历史进程的瘟疫，那就是在1350年左右，一场巨蟹源自蒙古的鼠疫席卷欧洲，夺走了数千万人的生命，欧洲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可以想象这场灾难的严重。在我读到这场瘟疫报道的时候，就发现那时候已经就是出现隔离的这个政策，虽然没有今天这么现代和这么严格，因为瘟疫越来越厉害，那为了使感染的人和没感染的人避免接触，所以那时候人们给那些感染的人送饭，就是送到一个具体的地点，然后让他们自己去取，这其实就是一种隔离的方法，一种隔离的政策。那这场瘟疫也被称作是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历史学家认为，经过鼠疫的腥风血雨，欧洲不少封建国家从满目疮痍中重生，开始向现代社会商业经济方向发展，为日后西欧崛起和称霸世界做了铺垫。可以说这场鼠疫影响直到今天，欧洲的发展和这场鼠疫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那时候这些大的农奴主或者是公爵王侯，他们都有大片的庄园让这些奴工来给他们工作，可是因为鼠疫一切都改变了，好多人都死掉了，没有办法，他们怎么不做，他们就要想办法来发明创作，以机器以更现代的方式来种地或者说做工。历史家认为这场鼠疫灾难为西欧的崛起做了铺垫，甚至有观点认为这场鼠疫催生了当代西方文明。因为大量青壮年死于鼠疫，农村劳动力锐减，封建领主庄园佃农和农奴奇缺，动摇了封建佃农制的根基，劳动力供不应求，人工昂贵，直接推动了工具改良和技术创新。还有史学家认为，西欧航海探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也部分归因于这场鼠疫。社会经济现代化，增加技术发明投资，鼓励海外扩张，在这三块基石上，西欧迅速强大，成为世界最富强的地区。可以想象1350年到现在是多少年过去700多年了，这场鼠疫的影响一直到差不多是19世纪初，工业革命开始在欧洲兴起，这场鼠疫或者说这场灾难它所带来的结果一直影响到今天。这是在欧洲发生的这个鼠疫或者说这个黑死病。那我们来看看在中国发生的这个鼠疫。那在那个中国发生的这个鼠疫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医学家叫伍连德。他于1879年3月10日生于马来西亚， 1960年1月21日死。他在欧洲学医啊，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医学者啊。当然他主要是学的啊传染学或者说啊病毒学。当然啊，之所以把他和中国联系起来，并且他在中国的医学史上啊占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和一场鼠疫啊，当然还有和后面的几场鼠疫有直接的关系。最开始的是1910年在东北发生了致命的瘟疫，后来蔓延到了哈尔滨，数万人咳血，皮肤发青变成紫色，最后他们啊都死了。那这次疫情让当时的清政府陷于混乱，这个时候还是清朝在位，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疾病导致了这些人的死亡，更不用说如何的控制它了。所以啊，请来了当时亚洲最为训练有素的医生之一伍连德医生。在进行尸检之后，伍连德发现了鼠疫杆菌，它与在西方引发黑死病的细菌类似。他认为满洲的瘟疫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并敦促所有的人戴上口罩，尤其是医护人员和执法人员。当时的清政府听取了他的呼吁，除了戴口罩，还在巡警监督下实施了严格的封锁。伍连德被招来四月之后，瘟疫结束了。虽然在西方国家经常被忽视，但是在世界历史上，伍连德被认为公共卫生的先驱，他帮助改变了一种由飞沫传播的呼吸道疾病的进程。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百度搜索关于伍连德的事迹，有好多的文章在叙述他。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今天戴的口罩就是由伍连德先生所发明，虽然在过去已经有这种口罩的那个形式的物品出现了，但是那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口罩。现代意义上的医学的口罩就是由伍连德先生所发明。那在那个时候他要求人们戴口罩，当然他另一个政策是隔离。那今天我们看到在对付新冠肺炎的时候，除了疫苗也许将来要发明的药物之外，隔离是最好的政策，最好的方法，把这个病毒传播给它进行隔断。那当时伍连德先生已经采取了这两种措施，那也就是今天在发生重大的传染疾病时采取的两种措施。那现在回到我们的圣经上提到的这个瘟疫灾难，那像狗蝇灾难一样，兽疫灾难的发生也不借助外在媒介。还记得不记得在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灾难吗？那里都是借助外在的媒介。可是从第四个灾难已经不再借助外在媒介了。前四个灾难虽然影响生活和令人厌恶，但它不伤及人和牲畜的生命。但兽疫灾难就不一样了。兽疫灾难叙述的重点是以色列子民的牲畜不受影响，这在九章四节提到。不过这之前从未提到以色列子民拥有牲畜，他们是法郎的奴工。此叙述是以若瑟小史为背景，雅各伯后代是饲养牲畜的人，在创世纪46章的6节、32节、34节、47章3节。在出埃及记没有给我们记述以色列子民养牲畜，但是这里突然出现了他们所养的牲畜不受灾难的影响，那这个就是以若瑟小史为背景。兽疫灾难重点不是以色列子民的牲畜在此过程被保护，以色列子民的牲畜在此过程中被保护，没有受这个瘟疫的影响和侵害。但是要明白，这不是叙述的重点， 以色列子民的牲畜被保护不是叙述的重点，而是向法郎展示希伯来人的天主在他的国家可以随意展示权力。这是以色列子民牲畜没有受瘟疫侵袭的一个重要原因。向法郎展示希伯来人的天主在他的国家可随意展示权力。与前四个灾难相比，此灾难明显是惩罚。牲畜死亡意味着失去生活来源和获得肉食品的渠道。比如说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如果没有了牛羊和骆驼，也就没有了生活的根基。虽然埃及被灾难深深伤害，但屈服让步不是法郎的本性，他的心硬如初。那现在我们来看，在第五个灾难中，法郎他的心硬。在第五个灾难中，心自己是心硬的主体。在出埃及九章七节这样说道，但是法郎仍然心硬，不肯放百姓走。那这个他把它翻译为，但法郎的心仍然是硬的，不肯放百姓走更好。当然说这是准确的翻译。如果说法郎的依然心硬，这可能表达的是他的心原来是软的，然后改变成硬的，在一段时间之内。但是按照原文的翻译，但法郎的心仍然是硬的，这意味着就是它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中断，他的心一直是这样硬着的。这是在第五个受益灾难中，心自己是硬的主体。那现在我们来看第六个灾难，也就是脓疮灾难。在第六个灾难出埃及的九章第18节，要给我们叙述另一个更重要的那个灾难。那在这个灾难中，让我们看到它对人类生活造成了何种的影响。这个脓疮灾难是四季流传。由梅瑟和亚郎共同准备，他们应该是满手抓住炉灰。不过与之前的四季流传灾难相比，出埃及的七章十节十九节、八章一到二节、十二到十三节，这次灾难由梅瑟自己执行，在法郎前向天扬起，在第八节。这灰在埃及全国散开，落在人和牲畜身上，引起严重的皮肤病。那这个脓疮它应该是一种皮肤病，当然如果你从那个希伯来原文没有办法具体的确定它究竟是一种何种疾病，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它引起的是一种严重的皮肤病。这是在这个灾难中它所要引起的这个灾难。四季流传不在乎牲畜在第五个灾难已死光的报道。那按照第五个灾难那个记载，也就是在受益灾难中，埃及的牲畜已经死光了，那为四季流传来说这不是问题。那在脓疮灾难中再次的涉及到牲畜，为四季流传来说，灾难扩大，由牲畜扩展到人类，严重伤害人类的健康。在这里另一个叙述的重点是，埃及巫师不单不能再与梅瑟相斥，甚至被灾难侵袭，从舞台彻底消失。直到这里为止，我们看到埃及巫师与法郎与那个梅瑟和亚郎比试的片段都是四季流传的片段。在第一个、第三个还有第六个灾难中，我们都看到 也就是刚提的这个农床灾难，都有埃及巫师和梅塞亚郎在比试。但是从现在起，他们已经在没有能力和梅塞亚郎相斥了，那甚至他们自己都成为灾难的受害者，要从舞台上彻底的消失了。梅瑟拥有天主赐予的超自然力量，那相反的巫师甚至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这是在这个农床灾难中叙述的一个重点。那另一个重点呢，从现在起亚郎的角色被弱化，棍杖不再由他持有了，而是梅瑟，奇迹也都由梅瑟实施。那在这之前的四季流传中，我们都记得棍杖是赤在亚郎的手中。比如说在第一个灾难之前，亚郎把棍杖扔在地上变成了蛇，埃及的巫师也可以这样做。还有包括后来的灾难都是一样，天主向梅瑟发出命令，然后梅瑟把这个命令转达给亚郎，亚郎来实行奇迹。那从第六个灾难中，棍杖不再由亚郎来持有，也不再由亚郎来实行奇迹，只是由梅瑟自己来实行。从现在开始起，亚郎只是梅瑟的一个简单的陪伴者，他的角色被弱化，甚至是被降低到最低。那这是在这个农窗灾难中两个比较突出的点，一个就是埃及的巫师彻底的消失了，他们不单不能再与梅瑟和亚郎比试，甚至他们连自己都不能保护。那第二个突出的点是亚郎的角色被弱化，棍杖持有在梅瑟的手中，奇迹也是由梅瑟来实施，不再由亚郎来做这一切。就是影响甚广的灾难和天主明显的站在以色列这一边，也没有能使法郎回心转意。那因此法郎首次把四季流传首次把法郎心硬这件事归于天主。到这里为止，法郎心硬都是源于他自己，或者是自己那个变硬。可是现在呢，也就是到了第六个灾难时法郎心硬是天主开始让他心硬，那就是法郎的心硬开始源于天主。虽然此计划在四季流传天主派遣梅瑟和亚郎时已宣布出埃及的7章3到4节，但是现在在法郎多次心硬和两次失言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后，出埃及的8章4节24节，这两次他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去，但是又失言不让他们离去。那在多次心硬和两次失言允许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后，那天主开始要来兑现自己的诺言了。天主要使法郎心硬，天主要在埃及显示他自己的权力。那法郎呢，他被禁锢在错误的认知和判断中，使其滑向不可逆转的深渊。这是天主使法郎心硬的一个原因，那就是让他禁锢在自己的认知和判断中，为的是要显示更大的那个灾难，或者是要显示更大的更大的奇迹，或者是让以色列子民更好的认识天主究竟是谁能够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究竟是谁显示给了梅瑟。这是在这个灾难中要达到的目的，一方面是显示给埃及人，另一方面是显示给以色列子民。那现在来看这个课件，可能是打开的时候显得是黑的了，我看看能不能打开。那我们来看 现在打开是黑的，那等到我回去把它再弄一下。那在第六个灾难中，这个天主使法郎心硬那我们就不在课件中来看了。那我来读给大家听。天主是使人心硬的主体，在出埃及记的九章十二节这样说道：上主使法郎心硬，法郎仍不肯听梅瑟和亚郎的话，正如上主向梅瑟说过的。那在第六个灾难，不是法郎使自己心硬，也不是心是硬的，而是天主开始使法郎心硬通过这个为的是引起后边更大的灾难。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课程。那在今天晚上我们也讲了三个灾难，通过这三个灾难我们看到天主一步一步的向法郎和埃及人展示他自己。接着就是埃及的巫师开始从舞台上彻底的消失，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天主的能力彻底的打败了埃及的巫师。那另一个重点是亚郎他的角色自此被弱化，也就是从第六个灾难从第六个灾难从第六个灾难开始起持有棍杖的还有实行奇迹的都是由梅瑟自己，亚郎只是作为梅瑟的一个陪伴者了。那这就是今天晚上的课程，让我们做一期的结束此课程。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天主，通过你在埃及实行的灾难，你要把你自己显示给法郎和埃及人，让他们知道你才是世界和大地的主宰。当灾难来临时，你可以把以色列子民和埃及人区别开来。主，我们今天也被灾难所笼罩，我们也被灾难所侵袭，求你使灾难早日的结束，使我们再次的生活在平安和幸福之中。主，求你赐给我们所需要的忍耐和毅力。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